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加拿大圣诞游行中的亮丽风景。2012年11月25日，加拿大密西沙加市圣诞老人大游行吸引了数万居民观看。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身着亮丽服饰，阵容雄壮威武，一路演奏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圣王和铃儿响叮当。雄壮的音乐、祥和乐观的精神风貌成为游行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主办方在游行结束后发来感谢信，希望天国乐团来年继续参加游行。2年半前，移民加拿大的张女士夫妇来自福建，他们高兴地向游行队伍挥手。张女士表示，以前都是在加拿大的电视上看到法轮大法的队伍，今年真正看到了，感觉就是感动。另一位李女士也赞叹天国乐团有活力，音乐令人震撼。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我们不能对迫害视而不见。2012年11月28日，澳大利亚国会期间，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堪培拉国会大厦前举行集会，呼吁澳洲政府关注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暴行。与此同时，在国会大厦内召开了关注中国器官活摘犯罪的研讨会，督促澳洲政府独立调查，制止这种泯灭人性的暴行。澳洲十余名联邦议员及助手参加了研讨会，并询问他们个人和澳洲政府能做些什么帮助制止暴行。与会者提出了很多建议。来自美国的智库研究员伊森·葛特曼先生是作家，也是研究人员，他是调查法轮功学员和其他政治犯被中共活摘器官的主要独立调查员之一，同时也是《失去新中国》一书的作者及亚洲《华尔街日报》等刊物的撰稿人。他与悉尼大学药理学和运动科学教授菲尔·特罗内辛格在研讨会上就中共谋杀法轮功学员、非法摘取和出售器官的指控及对指控进行的调查做了详尽的介绍。葛特曼先生认为，道德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东西。他说，我们不能对此视而不见，这对中国人没有好处，对全世界人也没有好处。他希望澳洲能一起参与制止这种群体灭绝的罪行。来自安徽省安庆市的法轮功学员郭长珠在集会上控诉说，我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而被中共抓进洗脑班，长期遭受恐怖逼供，长时间不让睡觉，造成严重的失眠，大小便失禁，丧失记忆力，体重由原来的60公斤被迫害到只剩35公斤，又把我关进精神病院，用针剂和药物摧残，我被强制注射大剂量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2天内身体变成黑紫色，脸上起了老年斑，驼着背不能够正常行走，医院继续用药，大约1个星期后整个人像疯了一样，日夜狂躁， 不停地来回奔跑，又不停地摔跤，浑身剧烈颤抖，坐不住，心脏窒息得像要爆裂一样，不会哭，目光呆滞，眼球也不会动，每天下午3点钟就一个人哭，智力低下，思维混乱。我回家以后，由于药物在身体中慢性中毒，几个月后身体处于半瘫痪，整整4年生活几乎不能自理。更恶毒的是，恶警对我的家庭和同事说，你看看，这就是练法轮功练成这样的。把中共迫害造成的惨剧嫁祸于法轮功，中共把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关进精神病院，要么被逼转化，要么被迫害成真正的精神病或中毒瘫痪，甚至死亡。郭女士表示，世上没有语言能够描述中共暴行之邪恶。她呼吁正义人士关注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里，悉尼已经有3万民众签名，督促澳洲政府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行径进行独立调查。绿党议员已将签名交送到省议会，明年2月国会开会期间将讨论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议题。
法律在中国的卑微处境。许多中国人都知道文革中的一个极富象征性的场景。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内经受了又一次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坐喷气式飞机的残酷批斗之后，刘少奇手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道，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刘少奇的抗议根本就没人理睬，而且此后对他的迫害还在不断升级。2年后，悲愤交加的他被迫害死，火化时竟然连真名都不准用。刘少奇的遭遇再典型不过地凸显了法律在中国的卑微处境。文革结束后，中共高高举起了所谓依法治国的大旗，而且把这个口号写入了宪法，但党大于法的局面本质上没有任何改变。就拿迫害法轮功来说，法轮功叫人做好人，不但没有违反任何中国法律，而且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但就因为江泽民等一小撮人敌视这个功法，就公然置宪法规定的信仰自由于不顾，一意孤行，强行迫害。江泽民说法轮功是邪教，党的喉舌就大力抹黑法轮功，自编自演的天门自焚，利用精神病人拍摄的剖腹找法轮等纷纷出笼，没有任何法律可言。2009年9月，四川省西昌市68岁的老太太高德玉因练法轮功而被绑架和逮捕，家人为她请了律师，然而律师在要求会见老人的过程中却遭到执法部门的层层阻挠。西昌市政法委副书记刘某公然对律师称，不要跟我讲法律，我们不讲法律。结果2010年9月，西昌法院非法重判高德玉老人12年徒刑。河北省迁安市法院于2009年12月6日非法判处法轮功学员梁秀兰8年，张丽琴和邵连荣7年半，李秀华、孙永生和杨占民7年徒刑。之后审判长冯小林面对法轮功学员家属的质疑，不得不坦言法轮功的案子不依照法律。不按法律审判，按什么审判呢？湖南省益阳市对法轮功学员张春秋进行判决的法官说，现在是党权代法要镇压法轮功，我们只能走过场，没有办法，这怨不得我们。众所周知，现代社会理应是法治社会，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党派和个人都不能超越其上。 但在中共的体制里，法律充其量不过是他的奴仆和玩偶，是用来掩盖暴政和巩固权力的工具。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不仅证明了这一点，也证明了其党自身是一个迫害百姓、危害人类的邪教。
那年除夕的紧急通知。2001年1月23日那天是除夕上午，我单位紧急通知所有高层领导11点回单位召开紧急会议，同时在11点30分左右得知我要坐火车去别的城市探望我父母，就把我一家从火车站召回。我一回到单位，就看到所有参加紧急会议的领导等在办公楼门前，最大的领导一把拉住我的手说，我们刚开完紧急会议，接到通知说今天下午北京天安门广场要出大事儿，我求你千万别去北京，你去了我的乌纱帽就没了，那我可怎么办呀？我耽误了你一家坐火车探亲，我派我的专车送你回父母家过年都行。我问他要出什么大事儿，他说他也不知道，上面就是说有大事儿要发生，要看住本单位的法轮功不许进京。果不其然，当天下午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自焚伪案。后来了解到，我周围许多中共处级以上的干部都事先得到了这个通知。原来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早就预谋并策划好了的骗局。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船长的故事。王中同船长在海上工作了20年，航行踪迹遍及3大洋。他遭逢航海危难的故事3天3夜都讲不完。他相信是因为有神佛眷顾，才能让他在20年的航海生涯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海难或者船员遭受意外的事情。然而，这位从来不曾在海上迷航的船长，却在很长的时间里对人生感到迷航。直到他在2002年有了一段奇遇，解开了他对人生的困惑，从此豁然开朗，成为一个真正的永不迷航的船长。王船长说，我一辈子都在找答案，人为什么要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来走这一遭？放眼看去，都是苦多乐少，到最后都是一场空。2001年，王船长带着太太和外孙们到大安森林公园游玩，一位年轻女生拿了一张法轮功的简介给他。他看了之后跟太太说，上面写着说法轮功是自动机制，自动的，这很好。但他回家以后却把简介搁置了。第二年，有一天他的儿子在学校得到500元的书奖券，王船长就到书店去逛逛，在书架上找到了唯一的一本《转法轮》，就买回家看了。从那天起，他走进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行列。那一年快过年的时候，王船长看到转法轮的书上写着，大意是说，抽烟对身体不好， 要想戒的，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把烟戒了。王中同从15岁就开始抽烟，抽了30几年的老烟枪，抽烟早已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太太看着桌上叠放着的两包烟说：“你要想戒就戒了吧。”王船长说：“好，我就戒了吧，我从现在开始就不抽了。”从此不再抽烟的王船长说：“我看过很多人的戒烟过程，他们非常的痛苦，用尽各种方法都戒不了。可是我完全没有困难，完全没有戒烟痛苦的过程。”这是他第一次感觉到，原来修炼法轮大法有这么的神奇。身高180公分，王船长有着一副壮硕的体格，但是他说长期在海上对身体还是造成了伤害。跑中东航线的时候，最无法适应的是当地的气温，中东的温度都在-40度左右，白天热得不行。当时船上的设备不好，那里的水比石油还贵，水也要严格管制，一个人一天的饮用水只能分到200毫升，更不用想洗澡了。到了晚上，房间里面的温度还是在-45度，电风扇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完全没有办法睡觉，只好拿着草席铺在甲板上，吹着海风睡觉。海风带着很多水汽，很潮湿，吹海风睡觉最容易得风湿。他说，在船上常常要搬重的东西，腰常常会受伤，脚踝也有习惯性的受伤。以前我在水槽洗2个碗，腰就直不起来了，要赶快叫我太太来捶一捶，才能舒缓过来。刚开始练法轮功第5套功法，不要说盘腿了，连挺直坐着都没有办法，腰一定要找东西靠着，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坐在沙发上练功。修炼一段时间后，这些问题就通通消失不见了。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会出现消除病业的状况，王船长也遇到了。那一年在中国海专教书，快放寒假时，一天晚上睡觉突然流鼻血，持续好几天都不停。学期结束的那一天，学校请大家吃尾牙，席间我又开始流鼻血，就赶快跑回办公室拿垃圾桶过来接，结果鼻血就哗哗地流下来。这下把坐在一旁的同事吓坏了，不由分说地打电话叫来救护车。经由医师检查，测量王中同的血压高达210。王船长说，那个时候其实自己心里很清楚，是师傅在帮我，明显地感觉到那个血是从左边头里面往鼻子的地方流下来，不然他就在里面炸了。现在的王船长给人的感觉沉着稳重，亲切温和，但是他说，其实我以前的脾气非常坏，非常暴，我不会主动去挑衅，理性的时候也能够保持冷静，也知道要压抑自己，但是压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就爆起来了，一抱起来的时候就像疯狂一样，非常严重。修炼后每一次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爆发了之后，他总是后悔地想着自己怎么会这样呢。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过关，但是王中同知道自己越来越好了。他说，因为我有师父给我们的法宝向内照。以前他会理直气壮地跟太太说，你这个也做得不好，那个也不好，就是因为你的这个不好，所以才戳了我的这个不好。直到后来他才慢慢认识到这是错误的，就是要很单纯的看自己，我这个地方不对，我那个地方不好，然后把不对不好的修正改好。想通了这一点之后就好很多了，很多东西就慢慢的放掉了。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王中同说，他一辈子都在找的答案，在法轮大法里找到了。 身心受益的王船长说，人世间轮回它永远是苦的，修炼的目的就是要圆满，要回到你来的地方。我们还要帮助更多的人得到这个法，让更多的人回到自己的家。王中同说，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否则就不会得法。要是没有得法，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我的一生就白活了。从此对生命不再感到困惑，不论在海上的或在人生的路上，他都是一位永不迷航的船长。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保定监狱欲劫持诚信商人郑祥兴。据悉，河北保定监狱近期要对在保定第一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的法轮功学员郑祥兴进行所谓收监治疗。郑祥兴的家属对此悲愤不已，因为郑祥兴随时有生命危险，监狱此举如同杀人灭口。郑祥兴在保定监狱遭迫害至颅骨断裂，监狱不通过家属给他做了两次开颅手术。医生说，由于左侧颅骨受重击断裂，造成大脑严重受损，打开颅骨后看到郑祥兴脑内流出的脑浆和血搅在一起，不得不把郑祥兴语言、视觉、记忆这部分大脑切除。医院多次做 CT， 认为郑祥兴脑细胞基本死亡，活过来的可能性很小。但目前的奇迹是郑祥兴活了过来，还有正常人的思维，记忆也有所恢复，一只眼睛也能睁开。家人和郑祥兴说话，由于郑祥兴气管被切开，嘴里咕噜咕噜的像是在说话。目前郑祥兴仍未脱离生命危险，他的颅骨受重击的真相仍未查明。家属认为，保定监狱把郑祥兴收监的目的是要灭口，从而掩盖真相。目前郑祥兴的治疗情况也受监狱控制，医院称这些情况他们只和监狱某特定人员沟通，让家属找监狱去问。家属每天看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郑祥兴，却对他的实际治疗情况一无所知，感到万分悲痛无助，希望能得到国内外正义律师援助，制止保定监狱继续迫害郑祥兴。郑祥兴是唐山市唐海县石农场诚信商人，在石厂厂部街面上经营一个家电商店，按照真善忍做人，处处为人着想，深得乡亲们的赞赏。2012年2月25日，郑祥兴被唐海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和石农场派出所警察绑架。此后，两名辩护律师为他做无罪辩护，指出修炼法轮功不违法，制作传播法轮功资料也不违法，并当庭呈上郑祥兴所在石农场、十一农场562名民众签名河岸红手印声援郑祥兴的呼吁书。当地的乡亲还先后写了三封保释信，四个县共3000多人联名要求无条件释放郑祥兴，但保定中共当局却完全不顾律师的证词与乡亲们对郑祥兴的声援，仍然重判郑祥兴10年。8月8日，郑祥兴被劫持到保定监狱迫害，10月26日被迫害致脑内出血，10月27日送保定第一中心医院抢救。郑祥兴目前在第一中心医院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奥克洛史前核反应堆。法国有一家工厂于1972年从非洲加蓬共和国一个叫奥克洛的地方进口铀矿石， 他们惊讶地发现，这批铀矿石已被人利用过了，因为这批铀矿石的含铀235同位素的量相当低。铀矿石的一般含铀235量为 0.72%，然而奥克洛铀矿石的该比例却不足 0.3%，和我们现代核反应堆的废料几乎相同。法国政府宣布了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并吸引了各国的科学家来到奥克洛研究。研究成果在1975年国际原子能委员会的一个会议上公布，结论是奥克洛是一个大型的天然核反应堆，由六个区域约500吨铀矿石构成，输出功率估计为100千瓦。核反应堆在21年前形成，结构合理，连续稳定的运转长达50万年之久。学术上对它的定义几乎都是天然核反应堆，而为什么是天然却没有人提过，因为根据进化论的说法，21年前根本不可能有人存在。在这种概念的暗示下，这个核反应堆也就自然地被冠上天然两个字了。然而如此精密的设计，功能比现代的核反应堆还好，说是天然产生实在不太能说服人。实际上，很多大胆的科学家认为这是史前文明留下的遗迹，也就是说，21年前，在今天我们叫做奥克洛的地方，可能存在着高度发达的文明，远远超出今天人类的文明。进化论是无神论的理论根据，然而最近几十年间，考古等领域的许多发现，不断地提醒人们，进化论并非真理。进化论所描绘的从单细胞生物进化到高等动物直至人类这一情景也是站不住脚的。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上天的忠告。商鞅在位高权重之际，一次宴会上，一个叫赵良的人直言商鞅，说他大肆营造官榷，严刑峻法，伤害百姓，迫害贵族，毁坏制度，自称寡人等等罪状，并忠言劝告商鞅应当克制收敛，功遂身退。他说，诗经中说，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你不得人心。尚书中有，事得者昌，事利者亡，你依靠的是暴力。所以别说不能延年益寿，你现在是危在旦夕。不要贪图商和虞这两个地方的财富，不要贪恋权位，赶紧交还秦王赐予的土地和权力，到边远的地方去养老，要教导秦王任用被遗弃的贤人，养育孤儿，抚恤老人，重建礼义德行。商鞅不听，遭车裂之死。最善于纳谏的皇帝可能要算是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四年，唐太宗打算大兴土木，兴建洛阳乾阳殿。记事中张玄素说，在国家还未恢复元气的时候，您这样做的过失比隋炀帝还大，甚至会得到同桀纣一样的下场。对如此尖锐的言辞，唐太宗听了不但不生气，还接受了他的意见。又有一次，唐太宗一气之下要判处一名伪造资历的人死刑，大理寺少卿戴胄坚决反对，认为依法应判处流放。唐太宗受到顶撞，十分生气，戴胄仍据理力争，说法令是国家取信于天下的凭借，皇帝不能因一时愤怒而杀人。唐太宗折服，并称赞戴胄秉公执法。唐太宗从善如流，终于开创大唐盛世的千秋伟业。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